明显在搜听的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19篇，标题是积极应对交易挫折，摆脱完美落差陷阱。本篇导语：完美主义易让交易者陷入自我怀疑，难以及时止损成交。本文从自信与期望角度阐述如何识别完美标准错误。第一节，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很复杂，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仅就这一个主题就有整整一本书。我在本书中也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了解到完美的标准会笼罩着你，给你带来巨大的压力，使你的决策陷入瘫痪。你看到了对完美的期待是如何引起愤怒，从而进一步降低你的执行力的。现在让我们再深入一点，探讨完美主义和过高的期望值是如何损害自信心的，以及一些不同的解决思路。完美主义的症结在于对自己的能力抱有过高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人无完人或失败是学习的机会这些建议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交易者善于分析，需要更多信息，你不能根据一般的建议来做出交易决定，你需要挖掘。这里也需要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个人问题。有一些常见的基于业绩的完美主义原因，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虽然一些交易者对完美有着健康的追求，这通常是高绩效的驱动力，但它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当过度追求完美并造成情绪波动时，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它还会延缓进步，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倦怠，并使你的积极性或敬业精神向后滑落。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有动力做到最好，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但是为了让你们的尝试增强信心，你们需要对完美的本质有一定的了解。完美主义不是坏事，这种分析过于粗略，也没有考虑到它所带来的好处。相反，让我们聚焦于如何将完美主义转化为更有成效的东西。这样做，你可以钝化剑的一面，将自我伤害降到最低，同时磨砺另一面，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首先，中背曲线是人无完人这句话的解读机。事实上，这句话在功能上是不正确的，它与完美无关。完美的概念过于庞大，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有缺点，我们总是有相对的弱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处于最佳状态，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能力时，我们有时就不能达到自己的完美版本。这就是完美的一种，你可以在某些时候达到完美，但不是在大样本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完美并不意味着你每天都能榨出最多的精华。毕竟由于存在差异，这甚至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这更多的是只在你目前的范围内，你自己的完美决策和执行。此外，一旦你达到完美，标准就会提高，达到这一水平意味着你的中背曲线前端会向前移动，你的能力在增长，完美的新定义也在出现，你有了新的 A 级游戏。而再次达到完美的最简单方法不是从前面向前推进，而是纠正你的 B 级游戏或 C 级游戏的某些方面，然后从后面向前推进。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完美主义是你的一个问题，阅读下面的清单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这里可能有一些你没有意识到的迹象，属于完美主义的范畴。你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持续的内在压力让你无法放松或休息，从而导致倦怠。你觉得一切都不够好，即使是在大赚特赚的日子里。你从不为好成绩喝彩，认为任何人都能取得好成绩。稍有不慎就自我批评，对所有错误一视同仁。与他人相比，你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有人做得更好。你很难继续前进，放下或克服错误，因为你对错误耿耿于怀，后悔不已。你很少能达到巅峰状态，你觉得自己落后了。有鉴于此，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完美主义的两个成因，一是自信心不足导致的错误自我评价，二是错把期望当目标。第二节，错误的自我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衡量标准，用来评估自己的技能水平，获得有关自己表现的反馈信息，并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本章开头我曾说过，执行问题越来与你对自己技能的看法存在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完美主义交易者的自我评估方法令人生畏。交易者通常会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比如他们第一个月的交易额就达到了五位数，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给自己任何肯定，错失了增强信心的机会。把评估自己的技能当作一场游戏，你根据每笔交易的质量获得或失去分数，合计起来你就得到了当天的分数。每天的得分可以换算成每月的得分，每月的得分可以换算成每年的得分，以此类推，直到你停止交易，游戏才会停止。完美主义者总是在这个游戏中失败，积累了大量债务。你内心的衡量标准用来决定你获得或失去多少点数。完美或高期望值代表了你所期望的标准，并形成了你的基准线。这意味着当你达到这个期望水平时，你就会得到零分，你不会因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给自己加分。只有当你超出预期时，你才会得到分数。但是当你改变目标或提高期望值时，也会被扣分。大多数情况下，你们的表现低于预期，因此会丢分。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个比例尺是成正比的，所以当你表现稍差时，你只会失去几分，而当你表现大不如前时，你会失去更多。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不管你是略微低于还是远远低于，失败就是失败，你损失的分数是一样的。在这个游戏中，分数等于信心，那么你将何去何从？负债累累。虽然有时你也会赢得一些分数，但与你失去的大量分数相比，这些分数实在太少了。这就在你的信心中产生了一个漏洞，或者说是一个弱点，它既可能是持续缺乏自信的基础，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基础。过高的期望值最初会让你负债累累，但随着问题的发展，你开始相信达到完美会让你摆脱困境。在潜意识里，如果你能完美的完成任务，你的债务就会一笔勾销，你现在就会感到始终如一、理直气壮的自信。然而一旦你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你现在就会期望每一次都能达到这个标准。目标再次移动，你刚刚跳得更高，现在又期望跳得更高。这种满足感稍纵即逝，因为你的思绪会立即转移到下一个目标上。或者你甚至没有经历过那转瞬即逝的时刻，你否定了自己已经达到的目标的价值，因为你已经转向了下一个期望。无论如何，你非但没有摆脱债务，反而越陷越深。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你认为更大的成就、更多的金钱、地位、责任等最终会让你摆脱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成功的交易者却很悲惨的原因，他们被金钱所驱使，认为更多的金钱最终会让他们得到满足。金钱无法让他们摆脱债务，外部资源甚至是他们所推崇的他人的赞美也无法弥补他们的债务。你需要做的是重新调整你的内部衡量标准，使其更加准确。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认识到你一直把期望误认为目标。第三节，期望与目标。期望与目标之间的区别很大，基本上期望意味着一种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对达到你想要的结果的一种保证，这意味着你相信你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技能，或者你肯定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达到目标。另一方面，目标意味着不确定性，通往这一目标的确切道路是未知的，虽然所需的技能可能是已知的，但你是否能获得这些技能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技能却是未知的。期望只想要结果，并不关心如何实现，而目标则是在认识到可能会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制定的。虽然目标和期望会给你带来同样强烈的驱动力，但当你追求在一年内赚到50万美元的目标时，你的感受却截然不同。如果这是一种期望，当你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错误、挫折或失败时，你就会毫无准备，反应过度，自我批评会更多，还有可能过度自信或丧失信心。如果你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期望，你会得到零分，毫无感觉，甚至可能感觉更糟。而有了目标，你就做好了应对挫折的准备，你就会明白挫折所带来的教训和价值。目标意味着学习和许多起伏，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 你会发现新的东西，这是一种隐含的理解。同时，你也会为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而感到自豪和满足。有了准确的内部衡量标准，你就有机会在前进的每一步中收集分数。每达到一个里程碑，你都会建立起信心储备，因此终点线并不是你第一次感到自豪和满意。最终的结果是，你的信心基础更加牢固，你可以利用它来追求下一个目标。期望与目标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或许在于，当你没有达到目标时，你会如何评价结果。作为一个目标，你可能会感到沮丧，但你不会纠结于此，而是积极主动地看待结果。我是如何或为何失败的？我没有做好哪些准备？这些本可以避免吗？我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和进步？我学到了什么？下一个目标我将如何做得更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立即让你变得更好，不仅在实现目标方面，而且在设定未来目标方面。许多人看到这个问题会认为我的建议是降低你的期望值。不，我希望你们的期望值越高越好。问题不在于你们想要完美，而在于你们期望完美。纠正的办法不是降低你的期望值，而是把它们转化为目标。从概念上讲，你唯一能真正期待的就是你的绝对最差状态，或者说你的 C 级水平。其余的 B 级水平或 A 级水平，则需要每天去争取。当你做到这一点时，你就会获得荣誉或积分。当然是按比例获得。当你更多的了解自己成绩变化的原因，并做出纠正时，你也会得到分数。根据第三章的概述，创建 A 到 C 级游戏分析，并以此为衡量标准，获取实时或日常反馈，就能更容易地发现进步。改变评估日常表现的方式是纠正完美主义的第一步。但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回顾自己作为交易员的历史，纠正旧的衡量标准造成的伤害。你需要让自己摆脱债务。显然，你无法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改变你对他的看法可以弥补你失去的信心。这些信心是你赢得的，但却没有积累起来。很多时候，过去的成就或基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赞美或认可。不管你的配偶、朋友、同事或老板是否对你大加赞赏，甚至为你举办了一个聚会，你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回过头来看看你自交易生涯开始以来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成功脱离模拟交易、第一个盈利月、第一次从单笔交易中获利超过$10,000等等。无论大小，尽可能多地写下你的成就，尤其是那些你觉得嗡嗡作响并不感到特别自豪或满意的成就。当你开始回顾自己的成就时，要注意是的，但是进入你的脑海，这个常见的短语用来淡化你所取得的成就。是的，但是我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多，更努力。是的，但是和某某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更多的永远在那里，这就是世界的法则。别人的成就与你的成就没有任何关系。第二步是列出你过去取得的所有成就，并准确写出你是如何取得每一项成就的。你采取了哪些步骤？你学到了什么？你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成就是你取得今天成就的基石还是垫脚石？在开始深入研究每项成就之前，你也不必先列出一份完整的清单，你可以来回查看。更重要的是如何列出你的成就并写下它们。这不可能是某一天做两个小时就完事的任务，你要重塑自己的观点。更有效的方法是定期进行，比如每天5到10分钟。日积月累的赤字让你觉得自己饥肠辘辘，自信心爆棚，地平线上的下一个成就似乎就能满足你。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你只是在吃一堆沙子。每天做5到10分钟，甚至一天做几次，这个过程就像吃饭一样。你给自己喂食的是你一直渴望的自信。一旦你完成了所有的成就，就回顾一下。在进行第二轮时，你可能会学到更多东西，进一步灌输纠正方法，并强化评价自己的新方法。第三步是提取并确认你作为交易者学到的技能或资产，尤其是那些你认为理所当然的技能或资产。你可以在回顾过去成就的同时进行这项工作，但要将它们单独列出。这里的重点是， 你的外妹主意并不在乎你的技能细节，他只要求完美。这就是你缓和这种强度的方法。例如，你的技能可能包括在市场疯狂时做出快速准确的决策，预测未来价格，制定明确的当日策略并实时应用。你的技能和过去给了你稳定性，在交易日开始时回顾这些技能和过去，在交易日结束时将你的 A 到 C 级游戏分析作为新的衡量标准，评估表现和进步。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可以稳步重塑你的视角，填补你的信心漏洞，让你爬得更高。站在已有的基础上，你就能把握接下来的机遇。这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在纠正完美主义的过程中要注意完美主义，它会破坏你的进步。这一部分的建议对第四章中的交易者克里斯尤为重要，他的贪婪与措施改变人生的金钱的痛苦有关。尽管事情发生在多年前，但这种遗憾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例如，如果他卖出头存获利，他就会立即想到自己本可以赚得更多。因此，一旦交易获利，克里斯往往会变得很激进，他试图把交易变成全垒打。除了贪婪，克里斯还经历了其他情绪的波动。有时，他觉得自己所向披靡，似乎已经破解了市场。在这种状态下，他会更加努力地追逐失败者，假定自己会抓住下一个机会。毫不奇怪，他最大的缩水就是在这种过度自信之后。繁荣与萧条的循环打击了他的信心，克里斯会质疑自己的策略是否仍然可行。这会引发强烈的赚钱冲动，以便再次感觉良好。克里斯也有害怕错过的感觉，并怀疑自己的策略是否可行。在一连串失败后，他会试图通过更多的交易来挽回损失，以积极的心态结束一天的交易。此外，在连续几次被止损后，他也会产生愤怒情绪，变得更加激进和急躁，过早地进入交易，从而偏离自己的策略。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同，对克里斯来说，贪婪、恐惧、愤怒、过度自信或缺乏自信的信号都与对完美的期望有关。克里斯知道他的交易系统有优势，但他很难理解为什么他没有让这种优势长期发挥出来。多年来，他阅读了大量的交易书籍，但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他陷入了情绪管理的怪圈，无法持续进步。克里斯的情绪时好时坏，没有中间地带，他会从一端摇摆到另一端，这直接影响了他的执行力。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本节的概念和策略，这让他立刻有了新的认识，并对一直困扰他的交易有了新的看法。在第一节和第二节课之间，克里斯花了一些时间详细记录了这次交易，并意识到这是他认真对待交易的催化剂。当时他一直在做一份工作，时间很长，很不充实，正在寻找出路。尽管没有成熟的系统或交易教育，他还是幸运地找到了一家基本面良好的公司。这家公司濒临破产，但有消息称一家大名鼎鼎的银行正在提供资金。克里斯卖掉了自己所有的投资组合，全部投入到这只股票上，认为这可能是他通往美好生活的门票。虽然他只赚了一点小钱，而且还亏了不少，但这次经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这让他意识到，如果他真的想做交易，他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他把赚到的钱投入到培训中，最终得以辞去另一份工作，全职从事交易。回首往事，他意识到，如果能有今天的成就，我愿意付出20万美元。尽管遗憾仍在，但已经大大减少，不再引发贪婪。此外，克里斯还从 A 到 C 级游戏分析以及在交易时段写日记中受益匪浅。他曾一度从 A 级水平摇摆到 C 级，但现在即使出现亏损，他也能保持稳健的 B 级水平，不会在自己的系统之外进行交易。此外，他对自己情绪的认识也很高，能够在情绪反应过大之前迅速识别并纠正。他的情绪极限水平较低，不再觉得这是他必须管理的问题。对克里斯来说，他知道自己有一套心理游戏系统，这让他知道完美不再是标准，从而释放了自己，取得了进步。交易心理系列第19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 他们的绝望是如此强烈，就好像他们昏了过去，醒来时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亏掉所有钱的。交易心理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